我们对他们说，等警卫看不见时，我们会过去，晚上过去，今天晚上。他们举起双手，摊平合在一起，把脸搁上去，闭上眼睛。他们听懂了，身材纤细，肤色较深的女子还跳起舞来。另一个金发女子叽叽喳喳地说，面包，好啊。我们急忙保证，我们一定会带面包过去。我们还答应带别的好东西。我们转动眼珠，比划手脚。莱尔为了表达清楚，一根香肠还差点淹死了。有必要的话，我们甚至会承诺把整个军粮库的东西都带去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不时回头看。我们爬上我们这边的河岸，仔细看他们是否真的走进那栋房子。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？然后我们又游回去。没有证件是不能过桥的，所以我们打算等到晚上游过去。我们心情亢奋，几乎无法控制自己，因为太兴奋，坐立难安，所以我们往食堂方向走，那里刚好有啤酒和潘曲酒。我们喝着潘曲酒，瞎吹一通自己的奇妙经历，每个人都非常乐意相信别人说的话，也急着上场吹嘘一番。我们的手静不下来，抽掉数不清的香烟，一直到克罗普突然说，其实我们可以带一些烟给他们，我们才把烟放在帽子里留起来。天空的颜色很绿，像没有熟的苹果一样。我们有四个人，但是只有三个人能去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摆脱卡登。我们不停地灌他朗姆酒和潘曲酒，直到他喝得醉醺醺的。天黑时，我们走向我们的扎营屋舍，卡登走在中间。我们全身发烫，充满了艳遇冒险的兴致。我们已经说好，那个身材纤细、肤色较深的女子归我。卡登倒在他的稻草垫上打呼，有一回他忽然醒来，对着我们奸诈地笑了笑。我们差点以为他从头到尾都在假装，请他喝的潘曲酒全都白费了，结果他又倒头继续睡了。我们三个人各自都带了一整条军粮面包，把它包在报纸里，此外还放了一些香烟和今天才拿到的三份干肠，这样也算是一份像样的礼物了。我们暂时把东西放进靴子里，靴子我们一定得带着，上岸后才不会踩到铁丝或碎片。衣服也用不着穿了，反正我们得游泳过去。现在天黑得很，距离也不远。我们手上拿着靴子出发了，我们很快地滑进水里，用仰式游泳把装了东西的靴子举在头上。到了对岸，我们小心爬上岸，把包裹拿出来，穿上靴子。我们把东西夹在腋下，浑身湿透赤裸，只穿着靴子快步行走。我们马上在树丛里的黑暗处找到那栋房子。莱尔被树根绊倒，擦伤了手肘，不过他还是高兴地说，
没关系。
窗户前面的木质百叶窗是关着的，我们在房子周围蹑手蹑脚地绕圈，从百叶窗的缝隙间偷看里面。后来我们变得不耐烦起来，克罗普突然迟疑了一下，
要是有个少校在他们那里怎么办？
那我们就赶紧溜啊。
莱尔奸笑着，
他可以在这里看见我们的所属团号。
他拍打着自己的屁股说，房子的大门是开着的，我们的靴子声音很大，一扇门开了，光线从里面透出来，有个女人吃惊地大叫起来，我们赶紧用法语说，
嘘，嘘，伙伴，好，朋友。
一边恳求地举起我们带来的包裹。这时另外两个女人也出现了，现在门全开了，光线直接照在我们身上。他们认出我们，看到我们这身模样时，三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在门框边笑得前俯后仰，动作多么灵活。
等一下。他们走进去，丢了几件衣服给我们，我们随便裹在身上，这才能进去。房内有一盏小灯亮着，室内很温暖，闻得出来有香水的味道。我们打开包裹交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看得出来他们肚子很饿，然后所有人都有点尴尬。莱尔做出吃东西的手势，大家才又突然热络了起来。他们去拿来了盘子和刀子，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他们每吃一片肝肠前，都要把它举得高高的，用赞叹的眼神看一下。坐着的我们因此感到很自豪。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叽里呱啦地讲个不停，我们虽然没听懂多少，但听起来都是友善的话语。也许我们看起来都很年轻。那个身材纤细、肤色较深的女子轻轻抚摸我的头发，说着所有法国女人都会说的话：战争、大灾难、可怜的小伙子。我紧紧抓着她的手臂，把嘴贴在她的手心，她的手指托着我的脸。她动人的眼睛、柔软的棕色皮肤和红红的嘴唇就在我上方很近的地方。那张嘴说着我听不懂的话，我也不懂他的眼神，他们传达的比我们来这里的期望还多。房间就在隔壁，我走过时看见莱尔和那个金发女人紧紧搂抱着，还大声嚷嚷。他对这种事不陌生，但在这种陌生、温柔和狂热的气氛下，我却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放任自己听凭他的摆布。我的愿望奇妙地掺杂了渴望和沉醉，我觉得天旋地转，但这里没有任何我能抓住的东西。我们把靴子放在门前，他们给了我们拖鞋穿。我们没有步枪，没有腰带，没有军服，没有军帽，能给军人安全感和让军人引以为傲的东西都不在这里。我任由自己坠入未知里，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。然而我还是有点害怕。那个身材纤细、肤色较深的女子沉思时眉毛会动，可是当她说话时眉毛却又不动了，有时声音还没变成话语就消失不见，要不就是讲到一半就从我上方飞过消失了，像一道彩虹，一道轨迹，一颗彗星。我曾经知道过些什么，我又知道些什么。这种我几乎听不懂的外国语言让我昏昏欲睡，进入一片寂静。在微暗的棕色灯光下，房间显得朦胧不清，只有我上方的这张脸庞是生动清楚的。脸的变化真是多样，一个小时前还是陌生的脸孔，现在却变得温柔体贴。这温柔并非来自脸孔本身，而是它融合了夜晚、尘世与热血所散发出来的光彩。房间里的东西在这种光彩的映照下变得很奇特。当灯光照在我白皙的皮肤上，而那冰凉的棕色的手抚摸着它时，我几乎对我的皮肤起了敬畏之心。这里和军队妓院差别真大，上军队妓院我们有许可，但得大排长龙。我不愿去多想那里的情景，但他们却恣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觉得惶恐，因为这些记忆也许会永远挥之不去。随后我感到那个身材纤细、肤色较深的女人的唇，我饥渴地贴上去，闭上眼睛，想借此忘掉一切，忘掉战争、残忍和卑鄙，希望醒来时年轻又幸福。我想着海报上的女孩，几乎有那么一刹那，我相信只有得到她，我才能活下去。所以我更用力地贴紧那双抱着我的手臂，也许会发生奇迹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们后来又聚在一起。莱尔很有活力，我们亲切地道别，穿上靴子。 夜晚的空气吹凉我们火热的身体，高大的白杨树在黑暗中伫立，沙沙作响。月亮高挂空中，也映在运河水中。我们没有奔跑，只是肩并肩大步走着。莱尔说，
这条军粮面包花得太值了。
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话，我一点也没有快乐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听见脚步声，赶紧蹲到一簇树丛后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接近我们后又走远了。我们看见一个光着身子，只穿了靴子的士兵，他跟我们一样，腋下夹了一个包裹，又跑又跳地向前走。原来是恰登在赶路，一会儿他就不见了。我们笑了，他明天一定会骂人的。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我们的稻草袋床垫上。
我被叫到办公室，连长给了我休假证明和车票，并且祝我旅途愉快。我看了看假期的天数，是17天，其中14天是休假，3天是旅程假。我觉得太少，问连长能不能给我5天旅程假。贝廷克指着我的证明，然后我才看见我不需要马上回前线，休完假我得先去野外营地的训练班报道。其他人很羡慕我，卡特建议我最好试着利用机会想办法留在训练营区，如果你够聪明就能留在那里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